好，现在开始了没有？啊，可以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机构哈、啊，很多人问我们机构叫什么名字哈、啊？为什么叫文化更新呢？最主要就是当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哈、啊、去摆明一个很基督教的形态啊，因为中国那时候对基督教是很紧张的哈、啊，所以我们啊觉得我是搞中国文化的，我们也追求中国文化的更新哈。啊那么我们也觉得基督教的一些元素可以帮助中国文化更新，同时我们也希望西方文化也要更新。我们儿女都在西方长大，我们也知道西方文化缺乏些什么东西，没有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明白，它缺乏一种啊比较我们讲人性善的或者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因素啊，所以西方也要更新的哈、啊。所以我们的机构叫文化更新、啊、也是在中国面临很多难题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啊、中国能够更新，世界能够更新、啊、西方也能够更新。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进到中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我们出了一份学术的刊物，通过这份学术刊物，我们跟中国最高的知识分子来对话，来让那些儒家、道家、佛家、啊、的人、啊、他们不再反基督教、啊、如果你有台湾背景的话，你明白在台湾曾经出了一个哲学家叫陈谷应，他写了两本书，就把整个基督教在文化上的影响全都摧毁了、啊啊、一个哲学家、啊、提一些难题，普通基督徒都不懂得回答，而普通基督徒又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很容易给哲学家们摧毁我们的信仰的发展。所以当中国大陆开放，我觉得我是读哲学的，中西哲学我都懂，所以我希望能够跟、啊、中国、啊、那些高层思想的人来对话，让他们明白了基督教，而不只是从民间里面看基督教。从民间看会觉得基督教很低层次的，但是我们从高层次跟他对话以后，他们不会反基督教。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是成功的、啊、是经过、多年我们的对话，我们这20年来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文化界反基督教的平台、啊、儒家、道家、佛家、啊、伊斯兰教、共产党都没有一个反基督教的平台。因为我从高层次都跟那些、思想领袖的对话，让他们明白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很爱护中国文化，也很懂他们问的问题，这样呢就引起有一个很好的后果。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到了农村跟贫困的人一起，在这个和贫困人一起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应、啊、就是当基督徒行出了爱心，而且我们主导这个运动的还是、一些搞文化的基督徒、啊、是一些的、平信徒为主的一批人、啊、而带来了非常热烈的反应、啊、在民间孩子们写的东西在民间的网上出现了，高层知识分子、啊、写我们也在网上出现了，然后高层知识分子也知道我们做基层的工作，对我们基督徒非常尊敬，因为搞学问的人一般都不会到农村的、啊、搞农村的人一般不会讲这种中国文化、啊、等等哲学、啊、等等。所以很奇妙的，我们走这样的路的时候，就引起在中国整个高层文化到民间都有很热烈的反应，然后我们对、啊、那个中国官方也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啊、思考不到的、啊、那么、昨天晚上我放了一个短片，大家看了都很感动、啊、那么我现在再放一个更短的，这个 很短的是那一些学生们他们长大了，他们到大学读传播、啊、读电影，其中一个他读电影，他特别拍了一个很短的片来访问在大学里面都是我们制作的几个孩子，来讲到他们对我们对他的爱、啊、的感谢、啊、这个爱不是只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扶着山区的孩子啊、走过很 艰难的道路。好，下面先看这个影片才讲今天的主题。这是很短的三分钟的影片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些曾经我们帮助的孩子长大了哈，有些也是我们认识，有些是小学啊来的哈，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哈，到进大学，有一些是初中开始帮助哈，有一些高中开始帮助哈，他们进了大学之后，他们不要啊没有忘记哈。人对他们的爱啊，这种爱带来的那种震动啊，对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啊自动去找教会，也不像我们怎么传福音，不要讲太多，他们自己是会去关怀的。那么这个关键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只是讲的，他要行啊。我很记得多年前去啊，我到非洲。我年轻的时候，我主动到非洲，也到孟加拉去理解那些贫困的需要啊。我也到了印度流浪，因为我追求佛教的时候，到印度流浪，我要确定信佛教还是信基督教，就到最后的我到印度做确定的。那么在印度，我是经历过很艰难的那种很贫困的地方，要睡在火车的地上啊，那种经验让我后来到中国，什么艰难地方我都不怕了啊。然后我到过非洲孟加拉，也看到最穷的需要，但是我对我很影响的是我们香港有些牧师一起去问那里的牧师，说你们帮助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传福音啊？到过非洲的那些牧师就说，我们到哪里呢，是先要问他们的需要，不是我们告诉他需要什么，我们先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们告诉他，我们全福音一定是说你不对，你不好，你不信耶稣，你需要耶稣，是我们说的，不是他们说的。他们从来没有人说我要需要耶稣，他们说我们是种不出东西啊，这个地啊，我们需要把地弄好，我们需要水源了，因为没有水啊，那怎么种地呢？我们的孩子没有读书啊，我的孩子病了没有人看啊。那些非洲的基督教的牧师说，我们先去听了他们的需要，我们就派人去帮助他们。当然非洲的牧师也是 海外的钱来支持他们，让他们可以带钱进去，建好他们的农地，为他们开了水井，也为他们开了医疗教育。他说我们去问他们的，没有一个会说我需要耶稣的。但是当我们做了很多之后，他们说我需要耶稣。所以这一次耶稣我们全福音不只是靠讲而是要行。所以我们也带过一个加拿大的政府相关的朋友，他是基督徒，要看看我们工作，因为加拿大政府要注意我们这些加拿大人在干什么嘛，是不是为中国大陆干特务啊，在中国在加拿大拿情报，还是你是真的嘛。不过我们请他来写报告书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那个人也给我们一个意见，他说to live the gospel, not just to teach, preach the gospel. So evangelization by work, not by word. Word 的口说你行出来比你讲更重要。耶稣基督也是行出来，他不是只是讲爱啊，你要爱人几手上天堂，不会的，耶稣不会讲这个，他是自己钉死十字架替人类赎罪，人才能够到上帝那里。这些都是我们我当年年轻的时候我做过不同的工作，我刚当教授我就去在香港帮助那些吸毒的人去戒毒，在那些社会最低下层的人我理解，最落后地区到非洲等等到印度我理解，我想不到上帝是预备我有一天当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中国做事情这是上帝给我的磨练。所以我昨天分享我打坐搞儒道佛等等理论的东西呢，当我信主之后上帝把我改变，不只是打坐，让我学会了解决问题不是靠坐下来看透一切可以解决的，你要行到受苦的人当中拥抱他们才能够帮助人，这是耶稣的做法，不是释迦牟尼的做法。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第二跟第三个福是爱动的人跟温柔的人，是这个图这个罪嘛，这人拿着拳头来打另外一边，另外把手挡住，都有个人的样子，里面代表人的丑恶。这个是亚当夏娃呢，下面就赶出乐园，而这边有个死亡死神等着他们上面如果还看，你看左边有个十字架，右边有耶稣复活这个是这种用一个图把福音讲出来，在我家也有一张图画，我是在深圳就一个基督徒画家画了有关文艺复兴时候一幅画，里面也是把整个福音画出来的从人犯罪就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给赶离伊甸园，然后就有了一个骨头在地上有死亡，在上面是有摩西接受十字架在山上接受了十诫，然后中间是一棵树，这个树一边是枯干，一边是很丰富的很茂盛的一棵树，那个人坐在中间很迷茫不知道怎么走，就有一个先知，那么还有一个是施洗约翰来跟那个人谈，你看画的右边是不同的，左边是人犯罪有死亡有骨头，然后有摩西拿到十字架指向未来，这边是死亡的，所以那一棵树是枯干的，那树的另一半很丰盛，因为另外一边是讲山上是玛利亚接受这个圣灵怀孕两个对着就是摩西跟玛利亚对着，然后下面是耶稣复活钉十字架复活，那么还有耶稣复活的时候踩着那个骨头胜利了，胜过死亡，这样子好像这种话都是一幅画把整个福音都讲的。好，那么我们讲到爱动的人有福了，爱动是什么？爱动就是一个人反省自己，发现我一生的历史，在我一生里面我心灵闪过的东西，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罪， 这种罪带来一种很深的哀伤跟痛悔，这种对自己的罪恶的发现啊。因为我总是想啊，如果我们说我做人一生堂堂正正都没有做过坏事，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说啊。但是我说，如果把你心从小到大所有你闪过的镜头都公开放映，你敢不敢？你心中所闪过的镜头，你幻想出来的镜头，你敢不敢公开放映？看来都不太敢，原来是儿童不宜观看啊！人的心里面总会闪过很多坏的，我们没有做，没有做色情，没有做暴力，但是总会闪过。所以爱动的心就是，当你亲近神了，当你开始进到神的国度，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像我们是虚心的人，去已经走进了啊神的国度里面了。刚跟神接近的时候，马上发现原来自己是很丑恶的。这个我原来我是那么多的罪，没有信主之前，可能觉得自己还挺不错，因为你看我比较旁边的人还是个不错的人吧。但是如果你真诚想下去，实在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深深反省自己内心，我也觉得自己实在非常虚伪啊，我也非常的有情欲啊，那时候二十多岁啊，你想的都有情欲的啊，你也非常自私，有虚伪症，我把我学问好像陶制墨粉一样放在我的脸上给人看，让人知道我多么厉害啊，这可不都是虚假的吗？我有一次就很深很深反省，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看了罗马书嘛。啊，就是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我也知道我行不出来，行不出我应该有了圣人的要求。那么这种罪的状态让我深深思考，罪怎么可以去掉，而罪又是什么？信主之后更想，为什么上帝容许了罪？是他创造了罪吗？上帝有没有创造罪呢？那么啊，原来奥古斯丁有一个很好的解析，他说罪啊，不是一种实在的实体，罪是一种善给亏损的状态，人的完美完善受到亏损的时候，就进到罪的状态了。罪不是一种本性，而是善的亏损啊！上帝创造我们本性是善的啊。但是我们罪就是我们善的本性没办法实现出来而亏损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实现而实现，然后没办法实现啊，然后扭曲而产生的后果。那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好像很深嘛啊，是罪是完美的亏损啊。这个英文就是 privation of goodness， privation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实在你懂中医就明白，中医说你的肾本来很好的，现在亏了，那个叫肾亏啊。我们到这个年纪，不是那里亏，就是这里亏哈。肾亏，然后肝又很悬哈。那么我医生每一次一把脉，哎，你的肝很悬啊，替你试一下哈，把那些肝火太重了，你太多事情要做，一天都缠着走这里走哪里，要把我肝火弄掉，那么肾水就重新好一点。哎，原来是让他针灸把我弄一弄，就把我调好了哈。他也是基督徒哈，所以他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医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肾亏在中医里面，意思是说你肾本来挺好的，不过亏损了就肾亏了。从前我有一个老师叫陈光远啊，很老的，他常常到厕所我们都看到他啊。后来我们把他改了名字，因为陈光远这个遥远这个远这个字呢，在广东话跟很软是很软弱，那个软是同音的，所以我们把它改成陈光膀胱软啊。那么他哎呀，这个 亏的，他很亏啊。我们背后说啊，亏老，他是亏老。哎呀，这个亏老天天在厕所，每一个上厕所都见到他。我刚才在你一上去又再见到他，说他膀胱软啊。那么我们的中医里面呢，就有很特别的，就亏损这个字。亏损就是说你原本很美好，但失去你美好的状态，那个叫亏损。所以我们要理解罪啊，上帝没有创造罪，罪是人自己亏损了他完美的本性。他完美的本性是要跟上帝沟通的，所以上帝创造我们是有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跟上帝要沟通的。但是我们没有好好跟上帝沟通，跟上帝沟通断了，我们就进到我们的本性受亏损的状态。那么理解亏损呢，譬如说人是有灵性的，灵性的最高是跟上帝沟通啊。但是如果亏损了灵性，但是人还有人性啊，人性就是我们有理性的，我们有良知然后如果人性也亏损，就变成动物性了。动物性就是要吃要睡，要有性的要求这些要享受，这些是性。平常如果人亏损的人性，只有动物性，我们就骂人是禽兽，你这个衣冠禽兽啊！但是你不会骂一条狗，你这个狗真的是禽兽你真的像一条狗，你这个走狗，你不会骂一条狗是走狗是吗？你会骂人是走狗，因为人应该活得像人，但是像条狗，那是一种亏损。但是狗只有狗性，但活出狗性没问题的，那没有犯罪。人活出狗性才是罪嘛，是吧？所以呢，我们看人有人性，有动物性，还有植物性啊。植物性是会生长的，你看孩子慢慢长大，我们抱那婴孩越来越重，他有植物性是长大的哈。慢慢呢，太太也越来越重了哈。那么呢还有植物性以外，还人有物质性，我们身体是个物质，是身体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地心吸引力把它吸住，不能离开这个大地，那是我们的物质性。所以讲到的人呢就发现了听到的人都有不同的亏损那么最好的人听到是灵性很重的，他是非常感动的他会哭，你想哭他哭他就哭，你想他笑他就笑，这是灵性很高的人但是讲到的人发现有人可能灵性不是特别高，但起码人性很高，他起码在理解你是讲什么，所以不断抄笔记来想一想你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些这个人性也亏损了，只有动物性你讲到的时候他一直看表怎么还没有讲完一个人吃午饭的这个牧师讲到那么长，而且看来看去看哪里有女孩子漂亮有一些牧师很英俊的就女的总是看着那个牧师。我遇到一个香港小姐，她说她认识那个陈仲辉牧师，你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像马英九一样非常英俊所以他说他上教会，他为什么信主也牧师他英俊，他去看得多听得多，他信主也有这样奇怪的事他完成动物性的原因去教会，结果灵性得到帮助那么但是有一些人连动物性也亏损了，你长大的时候剩下植物性坐在哪里没有感觉，全都睡着了从头睡到尾但是植物人我长大了有时候大家都很有反应，只有一个从头睡到尾的，那个就是我太太我太太听我长大听了一生，每天晚上都听我讲话，我讲什么笑话他全都知道了，所以他全场都反应很热烈，只有一个睡着是我太太，他永远是植物人。那么听到的植物人以外，如果连植物性都亏损了，只有物质性他受了吸引地心引力吸引，睡到倒在地上。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理解什么叫亏损啊啊。好了啊，那么因着人的亏损哈、啊，人犯了罪，所以罪基本上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本性。上帝没有创造罪啊，他创造是善，但是善亏损了、扭曲了，就变成罪的状态。所以原罪是一种状态啊，就是人和神断了关系的状态。跟着罪说，那么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多马斯阿奎拉啊，这 Thomas Aquinas 著名的中世纪神学家，他就提出罪是像什么？像瞎了眼睛。瞎了眼睛就是眼睛是可以看得很好，但是瞎了眼睛呢，就是本来很好的情况没有了，变成一种眼睛应有的能力发不出来这样的状态，这就是完美的亏损这个意思。所以罪是一种亏损的状态。这是人当时为什么犯罪，亚当夏娃。那么奥古斯丁是说，因为上帝给人自由、啊、人有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是什么、啊、就是人要成为完美的话是一定需要自由的。第一、啊、上帝创造人是有所有好的潜能，这个潜能、啊、人的创造性能够发挥，一定需要通过自由才能够把他的、啊、那种的、啊啊、创造性发挥。那创造一定 要有自由啊。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画画，我到小学大概五年级六年级，我就买很大的画纸，要学那些名画一样来画画。我看到名画，我以名画 为目本来画，按上的名画一样，我画一个大海浪里面、啊、人在一只小船在海浪里面挣扎，好像这种、啊、那么我 也画一个打仗、啊、战争里面人、很痛苦的一个表情，就是一个军人很恐惧，后面都是烽火连天，他很怕那个样子。那么我画这种画呢、啊、表达我心中、啊、的痛苦、啊、我对家庭、啊、国家很多问题痛苦。就你创造这种画是很快乐的，画完之后觉得非常欣赏自己画出来的画。后来到中学了，我拿去给那个美术的老师来看，美术老师说、哎、很好，你很喜欢画画，你就到我们的美术社来学习吧。那我就下课就到美术社那里，想不到那个老师只是拿出四个水果，四个那种橙和橘子哈、啊，就我们画这个我就没有兴趣了嘛，我要表达人的痛苦嘛，表达人的人生的挣扎，你画四个橘子啊啊。好，第二天啊，第二个礼拜再去了，他改了画啊三指香蕉啊啊，对我就一点兴趣没有，结果我就没有再画画，这是我老师把我的画画的兴趣破坏了。要我要用表达我的心灵、啊、那是自由创作嘛，你要跟着那些条条框框，我就没兴趣、啊、人的创造性是有自由才可以创造的、啊、然后自由也很重要，就是人有爱也需要有自由，因为人、啊、人人善爱是自由才能够善爱的，你不能硬要人爱什么人、啊啊、所以男跟女要彼此相爱才能够结婚，不能说我爱你，我有钱，你要嫁给我，这个不可以的哈，人也不愿意的哈。那么人与人、啊、的爱是需要自由，人与神也需要以自由才让人可以爱、啊、爱神、啊、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找不到老婆，我如果我创造一个女人出来，一个机械的女人，那个挺好，她不会老，而且永远美丽嘛，啊，机械的哈、啊，然后里面有电脑，我要她服侍我，我每天回家一按遥控，她就过来，燕城你回来太好了，坐下来，啊，哎呀，再穿个拖鞋吧，哎呀，你让我替你按摩一下哈，啊，哎呦，喝茶啊。啊、还有什么需要、啊、吃饭都可以、啊、但是如果这样你过瘾吗？还不过瘾吗？你需要有爱才行啊，爱你啊，爹啊，我 那个机械女人就跪着，梁彦成，我很爱你的，我很爱你的，我爱你，爱，哒哒，爱你。那他只是我按钮，他会说我爱你，这是假的了啊，这不是真的爱，一定是真的有个人来爱我才行嘛。所以这样呢，啊，是爱是有两方面的。所以神创造人有爱，所以给人有自由。当然道德也是有自由，自由就是你行善的时候，你是行善是为了得到名誉，那就不是道德的，那就不是真的善了，那只是利益啊。啊，人捐钱为了得到政府，讨好政府啊，这中国有些捐钱的有钱人是这样吗？或者为了出风头啊，你知道有个陈光标啊，不断捐钱，捐很多很多啊。但是如果这样，你不是真的道德，因为真的道德是要你没有好处，还是行善才叫道德？明智没有好报，你还是行善，那才是真的善。真的善良是要有自由为基础的。那么人犯罪就是这种的状态给破坏了啊，就是人用自由选择和神的关系断了以后，我们一用自由选择断了跟神的关系，我们进到一种人与神隔绝的状态。这个隔绝就是圣经啊，哥罗西书所讲到我们跟神的隔绝，这个隔绝的状态，人的心灵就自我封闭，就进到罪的状态了啊。好了，这里呢也可能顺便也解答一些难题嘛，罪怎么可以遗传到我们后来的生活当中呢啊？那么大概这个罪的形成呢，就是当我们跟神断了关系，我们以无限的心去追求有限的东西，就形成罪的现实了。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我们追求上帝的心也是无限的，但是无限的心不以上帝为目标，所以圣经不是说罪的原意，原文就是射箭不中红心啊，就是你的心无尽的追求善良的心，不以上帝为目标，而以钱为目标，而以自我为目标，或者以那个万物任何东西为目标，或者以你的权力为目标的时候，我的无限的善就扭曲来追求有限的东西，就创造了偶像。偶像就是把不可朽坏的东西啊的神啊，变成是可以朽坏的东西来崇拜。所以现实的东西是会朽坏的，丑还是朽哈？朽坏哈，这个现实东西是朽坏的啦，你追求的东西它会没有的，将来没有东西是永恒的，但是你把这些看成是不可朽坏的神的时候，那就是变成偶像了。人创造偶像都变成无从追逐这些偶像，你得到它将来失去是痛苦的，你得不到它也是痛苦的，所以人生就有痛苦，人生也因着罪而产生种种的冲突，大家追求同样的偶像，譬如说是权或者钱，有冲突啊，那么这个人间的很多罪恶了，所以在啊那个政治里面斗来斗去，为了权呢 啊人的罪恶是很大的啊。但是这种罪如何遗传到从亚当夏娃到我们这里呢？那么我举个例子啊，就可以明白了。就好像有个大海，海里面有两条鱼，是鱼的祖先。那所有鱼的祖先，两条鱼在这个无尽的大海游，本来挺好的。后来呢，两条鱼就想，不如我们做一个鱼竿，把我们困在里面，可以小一点地方呢，啊，可以好一点呢。他们就用自由创造了一个鱼竿，让自己在鱼竿里面，然后他们就跟大海隔开了，隔断了，只在鱼竿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后裔都在鱼竿里面出生，所以所有鱼的后裔都困在鱼竿里面，没有看到大海的美善， 鱼缸里面的资源有限，所以那些鱼啊就争来争去了。结果那个大海的主宰，他就觉得哈、他要救那些鱼啊脱离这个鱼缸的这个困局，所以呢，他就大海的主宰就变成一条鱼进到鱼缸里面，来告诉其他鱼外面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世界。然后他能够把五条沙虫来喂饱5000条鱼啊。那么那些鱼看到，哎，这条鱼看来真的与众不同，它能够喂饱5000条鱼啊。但是其他鱼说，你这样搞乱了我们原本的秩序，所以决定把这条鱼杀死啊。结果这条鱼就给弄死了，弄死之后想不到这条鱼还是复活了，然后带所有鱼游到那个鱼缸边，跟从他那些门徒到鱼缸边，你看外面是不是还有很大的世界，而且有个门口你可以出去的，我带几个上去游，拐个圈回来，哇，那几条鱼，哇，外面真的很厉害的啊。那么其他门徒，哎呀，我也看到真的很美啊。啊，所以啊，这条鱼救赎的鱼就说啊，你们回去告诉其他鱼了，我回到那边了，你告诉他们外面还有个美丽的世界。结果这些鱼回去告诉其他鱼，哎呀，你知道吗？外面还有个很美丽的大海啊！啊，我们都困在自己鱼缸里面都不知道啊。其他鱼说，哎呀，你心理作用吧，你自己幻想外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世界就是这么大，没有其他的了啊。吵来吵去，哎，最后你不信就不信，你信的话你把尾巴举起来啊！那么当他们把鱼尾巴举起来，好，我们都带到那边看一看啊。有些也不太看的留在这里，有些看的多一点，有些上过外面回来有点发神经，就变成灵恩派啊，那边很厉害啊，这样。也有一些就说，哎呀，这信我信了，不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是自由派。我们信了，到边上看到右手出去的右手回来是福音派。那么见那些鱼呢就这个故事就在鱼缸里面鱼的后代里面讲下去了啊。这就是一种有关鱼的故事就是罪的遗传，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另外，罪怎么从一个人进到世界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哈。如果有一个宇宙的交响乐团啊，就是这个指挥就是上帝，他写了一个很美丽的乐章，叫那些人奏音乐啊，用奏那个第九交响乐啊。那么大家如果跟着那个指挥跟着乐章奏起来，很和谐很美的，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啊，想不到有一个他就想，我还是不跟啊，大家一起奏，我是潮州人哈，然后潮州的音乐。求生意思叫叽叽咕叽叽哈，这是自己顾自己，所以求我们一般说这个人是求生音乐，所以他叽叽叽咕叽叽，就自己顾自己，所以他叽叽咕叽，那边哒哒滴哒哒哒哒，叽叽咕叽，马上把整体都搞乱了。一搞乱的时候，另外人说，你搞潮州音乐，我搞广东音乐也可以吧所以他在这边就搞乐曲乐曲就是那种叫男音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唉，春花秋月都何时了，噔噔噔噔噔叮咚王啊，啊是知多笑啊。这个乐章，那所以那一面说，你唱这个，我唱张国荣张国荣是讲，无心睡眠老高兴你唱张国荣，我是台湾来，我唱台湾我唱泪的小雨这边分不出是泪是雨。 雷火也一起了离，一起了离雨中分离，泪水洒满地，对吧？你是台湾人，是大陆来的、啊、我们唱歌不像你那么柔、啊、我们唱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声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到处颂扬，告诉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就算繁荣富强啊！他说：“你唱的爱国歌，我也唱，不过新潮一点啊！”唱唱东方红，太阳兴风唱这样啊！说：“哎呀，你们这些
歌仔戏，
歌仔戏，我不懂啊，这个。”台湾才懂啊，这个是我，但是我是老外，我要唱基督教歌哈、啊，啊，我唱哈、啊。Behold, I tell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啊、这是 Messiah 啊，你们唱啊。结果你有你唱，就我有我唱哈、啊，大家都在唱哈。啊啊，还有乐曲啊！刚才是男音在唱乐曲是，啊，一点音心其实相独唱啊，明珠万朵半花黄独唱，如此断肠花烛夜，不须时疲半身旁，且把。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嘣嘣嘣嘣。落花满天光啊！啊，这些也是广东音啊，但是北方的我不懂得唱，没办法啊啊！这个各有各来表达他自己，每个都可以很有才华，但是他们合起来就是噪音啊，这噪音啊啊，就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时候，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爱以自己的一套来搞，这个世界就会大乱啊。所以我们说，最从一人进了世界，就是当人一开始有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都给破坏了。这罪就可以从一人进了世界里面来把你的啊这个世界和谐搞乱。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重新叫人回到跟着原本的乐章，原本的指挥，你那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是以上帝为指挥的一个，以美善跟牺牲的爱，无条件爱来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那么这就是上帝啊重建他的国度对人的救赎了。而这个救赎啊，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经过流血、死亡和复活，让人跟上帝另立新约，然后与上帝和好，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人和被圣灵转化的新的生命，而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国度，从人与人隔绝变成人与人和谐，人与神隔绝变成人与神的复活啊，人与自然的隔绝变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等等呢，就产生一个转化和救赎。这样呢，罪的问题我们这样理解了，然后爱动的心就是深层的反省，我们内在那种罪啊，而感受很哀动，那种哀动是我们发现原来我的心底还是隐藏很多丑恶。什么是心底丑恶呢？有时候每一天晚上自我反省，扫描一下今天你在思想上动念的，你动念上想过什么，在思想上动念上我想到可能不好的东西，有时候今天跟人吃饭然后争着给钱，故意争输，反正他有钱嘛，让他来请啊啊，那么这也是一点罪啊！据说从前的人呢，争给钱呢，啊，从前有那种长袍嘛，那长袍扣在这边呢，用右手到长袍里面拿一个 钱包哈、啊。那么从前要真给钱就很容易了，你想不给啊，你用右手抓住对方的左手，啊，不不不，我来我来，他左手给你抓住，但是他右手很快就进去拿钱包，然后你右手抓住他，你左手就很难拿钱包，一定他比你快一点是吗？那么这种这样啊，这是一点小贪婪呢、啊。那么也有啊，小的骄傲啊，讲话的时候总会夸一夸自己怎么厉害啊，自己怎么的好，怎么公正啊，啊，那也是一种的骄傲啊。每一天都会有一点的，我们在动念上都会这样想啊，一种自我欣赏啊，那都要在上帝面前交战啊。所以讲完道的人啊，牧师啊，啊，传道啊，讲完道。啊，然后觉得自己还讲得挺不错，你这样想还是有点骄傲的，是吧？好像这些我们都要常常反省，你心底有动念的罪。那么也有一种情欲啊，我在加拿大呢，我有时候又有很多人认得我的，我在电台讲话，有时候上电视，所以我总是要找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写东西呢。从前用纸写嘛，还不用电脑的年代哈。我就到老外的咖啡厅，大概就没有人认得我了，因为你遇到、中国人中餐地方，人认得马上过来握手，你就应付很多人，你就没法写东西。但是那一次、躲起来写，还是有人认得，一个很漂亮年轻的女孩子走过来说，哎呀，你是梁博士，哎呀，太好了，我很多问题想问你 啊，就坐下来了，就一谈就两个小时、那么谈完之后离开了，我去拿车子的时候心中好像挺高兴的，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那么高兴呢？对了，男人到中年觉得自己已经不太吸引啊，还有个漂亮女孩子跟你聊天，你心底很高兴，那还不是罪吗？这种罪你对太太也不很忠诚吧，你回去不敢说吧，你回去会告诉太太，哎呀，今天太高兴了，遇到漂亮女孩子来跟我聊天啊，聊了两个小时，她好像对我挺有意思的、你肯定不敢讲是不是、哎、所以我说好、这是我的罪，我要告诉太太、那么我什么都清楚、那么、你要把你的罪打开拿出来给上帝知道，我心底有罪，我有一种情欲，就是中年男人那种想法，如果我不对付他，可以你，如果你这个女的常常见，平常你在工作环境常常有个美丽年轻的女孩子常常来找你聊天，而且把她的痛苦也请你替她分享，一进来就关门，你会不会很高兴？所以我每逢我们建一个新的办公室、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香港没有办公的地方，有人捐了一个给我们用，他只是来投资，不收我们钱，收一块钱，然后、但是 要装修的时候，另外一批有钱的建筑的基督徒免费替我装修，然后就到最后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门要弄一个窗口，他说，哎呀，那有很贵的啦，我说还是有比较安全吧，如果有女的单身走进来，她出去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办 有窗口 就不能了嘛，是吗、所以这个很小心 那么、这样做了就是说 你要自己非常警醒，如果有一个常常跟你接近的女孩子，又漂亮又年轻又好像对你很有爱慕之情，你会不会动心啊？我问很多那些有钱男人嘛，他们谁都不敢说话，他们都是很好的男人来的，都是很爱主的弟兄，但谁都不敢说，因为男人心底会有这种想法、可能女人也有，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太太会不会这样想，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这是罪。所以每天晚上想一想，你今天动念上你有没有犯过罪，有的话上主承认，绝对不用隐藏，你为自己这个想法你悲哀，主啊，我心底是犯过这样罪，求你宽恕我， 你这样悔改，你生命就不一样，因为你每一次都得到上帝的净化。你净化的时候就亲近上帝，而得到上帝的安慰了。所以爱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跟着啊，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什么样？是在圣灵光照之下反省自己了。我不但有罪啊，我也有很多怨恨，我们心底有很多怨恨愤怒，我们对一些人怀恨，可能几十年我们对一些人还是怀恨的。一个人年纪到四五十岁一定给人害过了差不多，如果没有人害你会更痛苦，因为你根本不重要啊。我们总是给人伤害的啊，那么伤害你的人在心中总是永远怀恨，是有点愤怒啊，对这样的人哈。所以我认识一个人，他一讲起30年前女朋友抛弃他，他就很气很气啊，马上又喝酒啊等等。我说哎呀，都30年前了，现在他变成阿婆了啊，你还是那么记着这个干嘛呢啊？他就放不下来了，因为他的怨恨啊，有怨恨你就有愤怒，有愤怒你就没有温柔。所以温柔的人啊，有福了。人有温柔，在主里面你成为温柔的人，就是把你的恨把它去掉，把它改成仁爱、感通、宽容、柔和之心去看人看事哈。那么耶稣曾经讲过，当人要用石头打死一个淫妇的时候啊，耶稣问你们哪一个没有犯罪的，你先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谁都不敢动手，因为谁的心反省都知道自己有罪。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让人反省了自己，就知道我也有很多罪啊，我要判人有罪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罪啊。我们自己很多罪呢啊，是我遇到上帝我会求上帝你放火烧死我吧，你不会这样讲的是吧，你一定说求主你宽恕我啊。那么主如果能够宽恕你，当然主也会宽恕那一个你批评的人呢 啊。那么主能够宽恕那个你批评的人，你也应该宽恕他。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去宽恕人呢、啊、通过反省自己的罪来宽恕人。所以中世纪神学家 Bonaventure 啊 ，Bonaventure 出了哈、啊，实在应该这样叫，就是 LA 不是有个 Bonaventure 嘛，那个建筑物现在还在吧哈、啊，啊，很老了这个主这个建筑物哈、啊。那么他说，当你在弟兄的身上发现被指责过的过犯的时候，将你眼光转到自己身上，因为判断他之前先反省自己。你说人有这个罪，你自己没有吗？啊、如果一天都数算他人的罪、啊、这在政治上常看医生说我是代表正义去数他的罪，到有一天他当总统他同样腐败贪污、啊、在台湾你知道、啊啊、那么这样呢 你原来你怎么骂人那么厉害自己也一样、啊啊、这香港也是嘛，香港从那些民主派一天都骂很多人、腐败，结果他原来也受了很多贿赂、啊，最近也给抓了、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这些应该是很正直的人。但是人要说人错误这是理直气壮的，一给人说他字不对他说政治抹黑、啊啊、好像这种情况就常常有的了、啊、所以耶稣还是厉害，所以我们先反省自己的罪，不有一天只看到他人罪、啊、那么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曾经遇到人害我，我大概是32岁也给人害过，那是很小的事情，你越年轻害你的越没有地位、啊、但我42岁害我的人就厉害了，你地位越高害你的人就越厉害，到50多岁就更厉害、啊、因为 你的在社会的地位慢慢提高了嘛，你遇到的人就比从前厉害的人，所以每到一个年纪遇到害自己的人都比从前厉害。然后当我42岁害我的人就高手了，他一直都说、啊、来他支持我保护我，我们一同同工、啊、因为他懂得搞政治我不懂、啊、我说你来应付了、啊、 然后最后我忽然之间在那个工作上给弄走了，啊，这个人常常说你要提防谁谁谁，都是其他人害你的，啊，那么后来我才发现害我的就是他，啊，但我知道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从32岁我确定有单纯一点对人嘛，我对人是不怀一个谋算的心，啊，但是我对这个单纯我不谋算他，他来谋算我，我也没有防备他害我，因为我是这是我修养的一部分嘛，我的灵性的一部分，我就不防备人，我觉得我只有单纯真心对你，你应该受到感动的，原来不一定，有些人是不受感动的，他看你那么诚良还不多插你几刀啊，就遇到这个你就很气了，我怎么知道，这是我 好朋友告诉我，我好朋友就是忽然之间不断打电话给我，劝我不要讲道那么多，不要到处传福音，我觉得奇怪，他们说因为你传福音好像出风头一样，我说我不是出风头啊，我是为了主嘛，所以我没有听朋友们说，后来朋友们发现我给弄走了，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这个在我旁边同工，他不断告诉我的好朋友说我有问题，说我很喜欢讲道，讲道是大光灯，啊，照着他是出风头的，就说我，啊，有问题了，所以叫我好朋友劝我，这好朋友都来劝我了，无端端，啊，但是到后来我给弄死的时候，好朋友也明白，也几十年了，他也明白我的人格的，啊，他知道我是真诚的，那么才明白那个人讲的话原来是不好一个局，但我一给弄走他，一方面往权力那条路把我弄走，一方面在我的朋友当中说话，因为我朋友都是有名气的讲员，包括一些牧师啊等等，啊，那么如果我发生事情，人一定会问，这个世界很多是非的嘛，是非一定问，哎呀，他发生什么事，一般不会直接问你的，是问你的朋友，啊，他发生什么事，哎呀，他爱出风头了，没办法，如果这样你不是完蛋了吗，这是非常高手啊，他害你的时候以不好一个局，人家问我熟悉我的人都说我有问题，那他就逍遥 法外了，但是如果我是给害，人都会想这个人有问题，这个在我旁边的一定是他，梁彦成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但如果其他我朋友说，哎呀，这就是梁彦成不行的，就不会说他不对啊，明白吗，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害人的手段没有过了40岁就不懂的这一套这个真高手，他也50岁，说实话那时候我才40多岁，啊，他是已经非常懂得一套政治的手法，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我是怎么样回应人家害我呢，哎，很可惜信了基督教，啊，不能报仇啊我要爱仇敌，哎呀，耶稣你说爱仇敌，我没有仇敌的时候我都很支持的但我有了仇敌我怎么爱我的仇敌，他这样丑恶的一个人啊，真的很难，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发动我的 报仇，我不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社区很有影响力，我只要讲几句他就完蛋，啊，但是我知道我这样讲就搞起人说基督徒不好，啊，神的名受到，啊，亏损，我觉得我不能让神的名受到亏损，所以我不报仇不做反击，啊，而，啊，但是我怎么应付呢，我怎么宽恕他呢，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对，如果他不明白他干什么，我应该赦免他的，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因为他认为我真的是很坏，所以他以为弄成我是好的，那么我应该宽恕他，但是他明明晓得他在做什么的，所以还是不行啊，他不明白干什么我可以宽恕他，但他明明知道干什么还故意这样做，我怎么能够宽恕他呢， 好，再想第二个宽恕他的理由。当人 用石头又打死了个淫妇，耶稣叫你们反省他你的罪。我也想，如果对啊，这个他那么大罪，但是我有很多罪，那么他有罪我有罪，我求主宽恕我，主也可以宽恕他，那么所以我应该宽恕他。但是再想一想，不是，他的罪比我大一点，还是很难。但是想到第三种宽恕，不能不接受，是耶稣叫我们爱仇敌啊，因为上帝爱义人也爱罪人啊，他啊用太阳来照啊义人啊跟罪人，他下啊降雨给好人也给不义的人哈、啊。那么神的恩典是普遍的，普遍恩典不会坏人走到街上走，他头顶下雨啊，大概阳光跟雨露是普遍恩典。所以神的爱是非常普遍，纵使坏人他也爱啊。所以上帝也爱那些你的敌人啊，你能不能够像你的天父一样的完全爱你的敌人呢？我说道理我很明白，但是每次我想到想起他我还是很气。那我怎么样化解我的气呢？我的主，我心中实在我放不下我的仇恨啊，我不公开报仇可不可以偷偷报仇、啊、偷偷报仇是什么？我在他门口啊，冬天很冷嘛，泼一盆水结了冰，他走出来化下来也好 那么人要犯罪可以想出很多可能性是吧但是我知道当然我不可以这样做 我只是想一想，这是心理犯罪了，没有做 但是我是想，主啊，我怎么会讲到，如果我是心中一想起这件事情，想起这个人，我就充满了愤怒，我怎么还可以讲到？讲到的时候讲很伟大的东西，实在你做不到，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呢，我求主教导我怎么脱离这种心中的苦毒然后我有个好朋友杨庆球牧师也是我大学同学，他也搞哲学，也成为神学家了。他从渥太华牧会很成功之后，就香港的神学院见到神学院请他回去教书，经过温哥华，他一家人我去接待刚刚是感恩节，我说就带他们到附近另外一个岛上海边来退休一下。他们退休去修炼的修休息的时候怎么分别这个我们稍微有个休息一下的时间吧，我们就到了海边。刚刚星期天，本来我们骄傲一点都说他是牧师嘛，我也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可以自己崇拜就可以。但是呢又想一想，是反正都是应该不可停止聚会吧，还是到附近看有没有教堂去聚会。然后到了教会那是老外的，那个老外一开始叫我们每个人低头一分钟想一想，今天是感恩节，你们想有什么值得感谢的。我低头一想，今年啊好像没什么可以感谢的今年就是真的就衰嘛，我们在广东话就衰到贴底衰到贴在地上整个都给好像给人的脚踩着你头在地上，好像电影里那些好人给人坏人踩着在地上这样的感觉但是神就很奇妙，只是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虽然如此，你可以可以还是感谢吗？我再想一想，虽然如此，我经过这种痛苦可以感谢吗？如果上帝一直看着这个事情，他知道的，他容许， 应该是好的是吗？如果我一生没有献给主，我没话好说，没有献给主，我的遭遇是按自然规律，可以好可以不好。他说我已经献身给主，完全毁身，那么我遭遇一切都神有安排，他知道的。如果他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应该是好的。怎么好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将来一定是好，因为我相信神在带领，这是有信心，我相信神在带领我经过这个艰苦的时刻，是他容许，未来一定更好。所以主啊，为了未来的好，我先感谢你，我先感谢，虽然那么不好，我还是感谢你，我知道一定会很好。那是盼望啊，那个叫盼望。在最没有可能的时候，最丑恶的时间，你还相信上帝在哪里，一定会更好，这个叫盼望啊！我坚持相信主，我生命献给你，你要用我的话，你容许发生，一定为了更好的原因，我就接受这个原因，所以我接受这个事情，我痛苦，因为我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我身上，我对人那么好，他怎么对我这样的丑恶？现在好，他这样丑恶我接受，因为主你容许的，我感谢你。结果啊，我一想到这里，我就整个人改变，从我过去的痛恨苦毒，一下子我接受这个事件就改变了。我过去因为不接受，所以我苦毒，现在我接受，我就整个人不一样了，我就能够原谅这个人，还要谢谢他了，将来为将来好处，我再见了他，谢谢你这样害我，我才有未来的好处啊！我现在看到他，真的要谢谢他，原来就是因为他这样弄我一下，我才真的听了神的指示到了中国去。我如果我这种人大概都是最好安安定定有个工作啊，就啊当个教授就挺好的啦我也不想动啦到四十多岁你都有 comfort zone 你有这个安全快乐的地方，你不要动神你最好不要呼叫太多，呼叫一点可以了，一点就是全程呼应好了，不要到叫我到非洲不要到中国那么远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经过这个事情，我又重新再站起来呢，很多弟兄姐妹就鼓励再站起来为主，看神怎么安排，好就做我现在的文化更新。中国刚刚那一年是邓小平南巡中国应该有新的可能性，神就在这个时候呼叫了，所以现在预备好你回去吧。我完全想不到回去二十年得到的后果也非常大。中国政府跟加拿大政府因为我做这二十年的贡献都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是他害我，我最多还是大学教书教到现在，多写几本很厚的书硬要学生们读，然后死掉的书就放在二手书摊没有人看，可能就只是这样，最多当个教授写几本书而已了。但是现在我还是写了几本书，还写很多书，但是我走到最贫困的人当中去拥抱他们爱护他们，而且我走进中国得到中国政府接受，我可以跟中国政府 来对话，来提出我们的一些意见。我现在回头一想，我真的感谢主也感谢这个人没有他插我一下，我不会真的动起来。四十二岁是人生下半场了吧所以我一走上在下半场，最初回中国人还是说哎呀你这个很危险等等而且是你没有好处的回去中国快要崩溃占很多说法我回去十年之后，人已经说你怎么那么有眼光，一早就懂得回去九三年我开始试工，中国还是非常落后，还是不行，就是他最艰难的时候，神呼叫我，我们要回去以我们有限的能力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没有很多钱也没有很多权来帮助中国改变，但是我们只是告诉他，你艰难的时候我跟你一同走这段路。但过了十年， 到现在过了20年，中国人回头，政府也回头看这20年，他就觉得在他最难的时候你回去，而不是在他最行的时候回去。现在谁都要跑去中国了法国、德国、英国见完达赖喇嘛之后，中国一不跟他做生意，他们马上生意不好，马上又回去向中国叩头现在谁都去中国了。但是我在他谁都排斥他的时候，人人海外外国都在制裁他的时候，我们只是很少数的一些海外华人领起一个很小的运动，是基督徒的运动，回去帮助中国，在他艰难的时候跟他一同走。这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基督是以他选择受苦，选择跟最不重要的人在一起，而通过他死而复活改变了世界。在那个时候，在世界角落有个很大又很穷又没用的国家叫中国，人都不重视他，觉得他很残暴，又觉得他很独裁，又觉得他很穷，都看不起他的时候，上帝叫我回去以镇静的心、爱护的心与他同行。我们没有能力救中国，只能与他同行而已想不到我们的同行，中国现在回头一看，他知道你真的爱他，而且你们是基督徒。所以跟中国对话的时候，我告诉他，像我们这种人，你们下面有几千万到一亿同样的人，要好好对他们，给他们发挥他们能力，肯定对中国社会是正面的。所以中国政府到去年年底终于定了以基督教作为正能量，作为一个他对宗教政策的方向，这就整个政府的政策对基督教开始改变然后到拆教堂那么大的事件发生，我们跟中央讲话，中央还是有听我们都很感谢主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如果不是20年前做这样的决定，今天不可能发挥这样的影响。所以这就是全靠主改变了我们，让我们在仇恨、苦毒、痛苦当中走出来。面对前面，神就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了筵席。这是杨牧姑牧师跟我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以为那些敌人害得很惨，神会为你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过去我不明白，敌人把你包围，上帝说开饭了现在明白了，敌人把你包围，我们的有一顿很好的饭在吃，神已经预备好你不怕敌人的包围。所以在那一刻我就明白了，神怎么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把你的苦毒愤怒去掉，然后你懂得宽恕人、接纳人，你的敌人你都能够接纳，你的生命就变得温良谦卑，人间一切的悲欢离合你再不惧怕，就可以承受上帝给你无尽的资源，从你的恩赐到各种神天国的资源你都可以用。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承受地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有种种的苦毒、痛苦、愤怒都放在你的面前，也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隐藏的罪过，我们种种心底的自私、贪婪、我们的情欲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心底深处能够和你通起来，求你去掉我们的罪，让我们心底的净化，求你把我们的苦毒去掉，让我们心底有谦卑、有温柔、有宽恕，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底 走的每一步有你同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